历史的天空第64集。同东方文音一起被梁必达接到梅岭的，除了江淮军区派来的一个警卫排，还有一个鼻子硕大头发金黄的洋人。梁必达同东方文音握手的时候，洋人在一旁咧着嘴笑，样子傻乎乎的。梁必达握着东方文音的那只亲爱的小手，心里却在纳闷儿：妈的，早就听说中国来了很多外国鬼子，怎么东方文音也领来了一只猴？东方文音介绍说，这是盟军派来的观察员约翰逊先生，是到凹凸山抗日根据地来考察的。然后又对梁必达说了句悄悄话：约翰逊先生这趟来很重要，如果我们和山那边的刘汉英发生了冲突，这位杨老兄要起调解作用。梁必达疑疑惑惑地上下打量约翰逊，发现这位杨老兄确实难看，鼻子眼睛嘴巴都长得怪里怪气的，浑身还毛茸茸的，站在近处一闻，身上好像还有狐臭味儿。而东方文音出山受训两个月，脸上似乎丰润了些，眸子也更加水灵了，浑身透着遮掩不住的青春气息。在梁必达看来，东方文音和这个洋鬼子站在一起，两相比照，真正的天壤之别。要是退回三五年，梁必达一见到这样的家伙，没准会揍他一顿，哪怕人家没惹他，单凭那稀奇古怪的长相也是挨揍的理由。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梁必达不是梁大牙了，梁必达是雄踞凹凸山一方的八路军长官了，而且是个文化人了，自然不会毫无道理的打人，尤其是洋人。梁必达迅速就找到了感觉，并把握住了对这位约翰逊先生的态度分寸，没有同东方文音继续保持亲密的握手关系，转而将手伸向约翰逊，满心腻味又满脸堆笑，彬彬有礼地说：欢迎约翰逊先生到我们凹凸山做客，我和我的部队将会成为你亲密的朋友。东方文音在一旁暗暗惊诧，呵，这个梁大司令还真不能小看，不仅打仗有两下子，居然颇有外交风度。别看这两句话很平常，但没有一定的素质，一般的泥腿子工农干部还真说不出来。而从梁必达的嘴里说出来，既得体又流畅。梁必达跟约翰逊表示了礼节，情不自禁地向东方文音缩了一眼，见东方文音喜滋滋地向他眨了眨眼，并且暗中竖了一下大拇指，心中更是春风得意。没想到那只猴还会说人话，而且会说中国话，说得抑扬顿挫，上气儿不接下气儿。OK， 中国的八路军为了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观察团向贵军致敬。梁必达哈哈大笑，并且很亲热地拍了拍约翰逊的肩膀，拍得约翰逊呲牙咧嘴，继续陪上傻乎乎的笑脸。东方文音又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凹凸山野战军二旅旅长梁必达同志，他是一员猛将，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功勋。梁必达吃了一惊，心想这个小文音是怎么搞的，我这个地方部队的分区司令员怎么又成了野战军的旅长了呀？这不瞎吹牛吗？但转过脸去见东方文音朝他狡黠的笑，便知道其中必有缘故，所以不敢随便乱说，于是催促上路。 上路之后，东方文音骑上了梁必达特意为他带来的一匹雪青色的东洋高头大马。东方文音从来没有驾驭过这样的庞然大物，不免有些怯乎。梁大牙说，
别怕，为了迎接你，我训了他半个月，这东洋牲口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乖得像头驴，你尽管骑，他要是敢撒野，我一枪崩了他。
说完扬起一鞭打在雪青马的肥臀上，雪青马像是得到了命令，撒开蹄子耀武扬威地冲上了驿道。东方文音体小力轻，坐立不稳，急忙抓紧马鞍的扶手大叫，
梁必达快来，我要摔下去了。
梁必达愉快地大笑两声，两腿猛挤坐下枣红马腹追了上去。两马并驾齐驱，梁必达扶着东方文音的后背，一嗓子吼得气壮山河，
同志们，你莫害怕，天塌下来有梁必达，地陷下去有梁必达，马跳起来还有梁必达。
约翰逊在后面也骑了一匹黄马，慢腾腾地追上来，红光满面地说，
OK OK， 梁必达先生是一个很有浪漫情调的军官，在这八路军的军官里是不多见的，我很欣赏梁必达先生。
梁必达扭过脸去，冲着约翰逊挤眉弄眼的笑笑，并学着约翰逊的腔调阴阳怪气地说，
OK OK， 我也很欣赏约翰逊先生，到了我的地盘，我梁必达要请你喝酒吃野兔子。
渐渐的，东方文音适应了雪青马，脸色恢复了红润，梁必达松开扶在他后背的手，两马并行，约翰逊和警卫分队知趣儿地落下一段距离。梁必达问道，
东方，你怎么吹起牛来了？怎么说我是旅长呢？
东方文音说，
简单地跟你说吧，战争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为适应新的需要，江淮军区成立了野战军第八纵队，我们分区和四分区的部队合编组建成第二旅，命令已经下到军区了，你任旅长，张普景同志担任政治委员，你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部队可能要拉出凹凸山。
梁必达怔了怔，忽地问道，
那你呢？我们还在一起吗？
东方文音说，
我们还在一起，不过我可能不在你的手下任职了，我另有任务，回去再详细向你传达。
梁必达黑着脸儿，半天不吭气，枣红马也善解人意地放慢了步子。梁必达说，
什么任务？跟我在一起就是你最大的任务，要是把你调离我的身边就不合适了。
东方文音轻轻地碰了梁必达一下，眼睛里忽然涌上一丝忧郁，说，
现在情况很复杂，日本军队就要投降了，可是战争并没有结束，以后的局面也许更复杂。
梁必达警觉起来了，说，
就是说打完了日本鬼子还要跟国民党打？
东方文音叹了口气说，
上级要我们做好准备，野战军的成立就是这个准备的一部分。
梁必达出了一口粗气，突然笑了，说，
好啊，果然不出所料，说老实话，我这些天就有些犯愁，打了几年仗，打出了经验，也打出瘾来了。我在想，我这个人就是打打杀杀是块好料，英雄也好，好汉也罢，堂堂正正八面威风，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仗打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他娘的，还回到蓝桥部敌粮跳米，那像什么话，不成体统吗？我梁必达好歹是当过司令的人，没仗打了，日子就轻飘了。 好好好，就跟国民党打，老子先拿刘汉英这个牲口开刀。
梁必达一连叫了几个好，往马臀上狠抽一鞭，人和马一起痛快地向前跳跃。在凹凸山军分区驻地梅岭，盟军观察员约翰逊 算是大饱了一回眼福。在介绍凹凸山分区抗日斗争情况时，梁必达几年来一直暗中练习的演讲技能有了机会大露一手，得以充分的发挥。在介绍了基本情况之后，他又给约翰逊一连讲了好几个故事，讲怎样诱敌深入，把鬼子像狗一样的引进伏击圈然后痛打，讲他和朱玉道怎样带领小分队神出鬼没的前进洛安州，今天怎样杀个鬼子，明天怎样捉个汉奸，讲前进洛安州的战士怎样乔装打扮成年轻的女子诱惑鬼子大街小巷追逐花姑娘，然后被悄无声息地割了脑袋，讲洛安州的日伪军如何谈虎变色，赌钱赌输了不给钱，赢家咒他不咒别的，咒他出门遇上梁大牙。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抑扬顿挫，悬念迭起且妙趣横生，讲到惊险处，约翰逊的眼珠子瞪得蓝中透绿，讲到精彩处，杨大哥又抚掌大笑连叫 OK， 并且亲切地称呼梁司令员那个深入人心的不雅的雅号梁大牙。梁大牙先生，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您和您的部署干得很漂亮，比我们美国人有胆量，你很有传奇色彩，就像西方的罗宾汉是个英雄。梁必达倒是很谦虚说， OK， 英雄不是一个人创造的，是我的部队，他们才是罗宾汉。约翰逊先生，现在我让你见识一下我们东方的罗宾汉。梁必达举起大手挥了挥，参谋长江家湖便出现在身后，梁必达交代了几句，江家湖就让人吹起了牛角号。不大一会儿功夫，江家湖报告：司令员准备好了。梁必达说了一声好，伸手一指，一个警卫战士推开了约翰逊身后的窗户。约翰逊扭头一看，不禁愣住了，连东方文音也颇觉惊奇。在凹凸山脉的一片平川上，遥远地出现了几匹骏马迎面驰骋而来，在山间驿道上捡起滚滚黄尘遮云蔽日，隆隆的马蹄声渐渐清晰了，如同暴风骤雨般的鼓点儿迅速地放大于约翰逊的听觉和视野里。在距离约翰逊等人只有30公尺左右的地方，倏然一声枪响，马队竟然静止，十几匹战马同时扬起四蹄引颈向上，马背上的八路军士兵整齐划一，战刀在阳光下旋转如银蛇飞舞，额尔凝固指向同一个方向，在高天阔土之间构成一幅静止的塑像。静止达十余秒，静止解除之后，马队继续奔腾，由横队改为纵队，等距离由西向东，由约翰逊的眼前一掠而过。梁必达又挥了一下手，距此100米外有一群黑雁腾空而起，约翰逊听起来几乎是同一声枪响，黑雁各自在空中颤抖一下，全部坠落于地。哦，了不起了不起，太精彩了太精彩了。约翰逊举起双臂，攥紧拳头，手舞足蹈。现在他连梁大牙先生也不叫了，干脆模仿中国人特殊称呼，老梁兄弟、大牙兄弟、狗日的老梁等等，怎么高兴怎么叫，哇哇乱叫。东方文音心里十分滋润，频频向梁大牙微笑点头，但并不多言，十分放心并且饶有兴趣地欣赏梁司令员潇洒自如的表演。 约翰逊还在赞不绝口。
哦，了不起啊，了不起，神秘的人们，东方的骑士，在古老的土地上立于美，时间与空间流现于画面，古老的侠士风度和现代造型都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诗篇。这是战争创作的杰作，这样的节目可以到纽约，票房价值一定很高很高。
梁必达依然微笑，很平静，但在这平静的微笑后面掩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神气。这是他特意安排的节目，这些八路军骑士是从特务营经过严密挑选出来的仪仗分队，是专门为接待上级和客人准备的。他能看得出来，热情奔放而且坦率豪爽的约翰逊先生，在极短的接触后就被他征服了。梁必达心里窃笑，这个杨大哥见过洋世面但没见过土世面，居然也喜欢看这种眼大戏般的花拳绣腿，那激动的模样就像个天真的孩子。当晚分区设宴为约翰逊接风。七年前梁必达，当时的梁大牙憋了一肚子窝囊气，进入凹凸山区，三心二意地当上了土八路，很有些委屈。那时候军饷无着落，饱一顿饥一顿，遇上了肥吃海喝，大碗吃肉大碗喝酒，遇不上就勒紧裤腰带吃康扎馍和西北风。穷人的军队过日子，那时候也没多少讲究，蹲在地上就能喝三海碗碎米稀饭，喝光了还舔碗底儿。跟刘汉英部联手打了胜仗，被国民党阔佬接过去参加假模假式的庆功宴，品尝他们搜刮的民脂民膏。即使他这样一条大大咧咧的汉子，也被那一套装腔作势的繁文缛节弄得一头冷汗。面对富丽堂皇的餐厅和五花八门的美酒佳肴，连动筷子都很费踌躇，因为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而不知所措。毕竟是八路军的指挥员了，不能掉底子。